生命的福音，凯勒牧师讲章，由林涛老师讲述。
现代的问题，古代的解决方案，淋巴最旧问题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很欢迎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节目。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跟我们联络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我们继续的查考诗篇，今天我们研读诗篇51篇，请听我读出经文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。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，我就献上燔祭，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，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牲的燔祭。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以上就是神的话语。我们从这篇诗篇学会处理什么问题呢？罪疚。多年来，教育工作者、治疗师和清谈节目主持人一直都很努力帮助我们摆脱我们的罪疚，使罪疚离开我们。你知道他们并不成功，罪疚像一座冰山，你表面上看见的不多，但如果你愿意深入其中，真的看一看，你就会看得到。罪疚就像冰山一样，你只看到凸出来的一个小角，但如果你往下看，你就看到罪疚延伸的非常广泛，藏在每样东西之下。我们使用抑郁、苦闷、焦虑、愤怒等用语，我们相信如果你深入了解这些症状，你会发现其实是良心不安，那是罪疚。你如何面对良心谴责呢？人们普遍认为，在整本圣经里，这诗篇是圣经论到罪疚， 以及如何处理罪疚的最佳经文。诗篇第51篇有一个小标题，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作这诗交与灵长。那是这诗篇的背景。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吗？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故事。撒母耳记下记载了这事，事情是这样发生的。大卫年轻的时候深受民众的欢迎，所以前任的君王扫罗十分嫉妒大卫，甚至呢想要杀害大卫。大卫被迫逃亡，过着亡命之徒般的生活，像侠盗罗宾汉那类的人物，非常浪漫，非常潇洒，但其实那种生活是毫不舒适惬意。大卫必须离乡别井，住在旷野里，他常常被人追杀。在那段时间，大卫为自己招聚了圣经所称的勇士。你可以从撒母耳记下第22至24章读到这些勇士的事迹，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，并且忠于大卫。大卫被立为王之后，当以色列的敌人攻击以色列，企图侵入和攻取以色列的时候呢，大卫被迫再次逃到旷野里，他再度的带着他的勇士同行。你看，大卫的性命蒙这些人拯救，他们愿意为大卫做出任何的事情。圣经说有三个勇士为了从伯利恒城内的井里取一些水给大卫喝，竟进入非利士人的阵地与非利士人作战。这些勇士十分忠心，他们十分的勇猛善战，他们愿意为大卫做任何事情，大卫的性命蒙他们拯救。撒母耳记下第24章告诉我们，这些大能的勇士共有37人，这些人都非常的勇猛和忠心，他们都是大卫亲爱的仆人和朋友，大卫的性命蒙他们拯救。其中一个人称为赫人乌利亚。过了好些年之后，大卫差派他所有的勇士上到前线，因为敌人呢又再次侵犯以色列，所有军队都聚集前线保卫以色列。不知何故，大卫却留在耶路撒冷的宫中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天傍晚，大卫上到他的王宫的平顶上，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散步。他是君王，他的王宫当然是居高临下了，处于有利的位置。大卫能够看见其他家居和庭院以及其他房顶的情况。大卫看到一个美丽的妇人在沐浴，他感到自己必须得到这个妇人不可。大卫招了这个妇人来。当大卫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发现这个妇人名叫拔示巴，是他老朋友兼仆人赫人乌利亚的妻子，而乌利亚是个忠心和可靠的仆人。但这并不重要，大卫希望得到拔示巴比任何东西更甚。大卫与拔示巴同房，他与拔示巴犯了奸淫。后来有一天，拔示巴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了孕。大卫突然察觉到出了麻烦，因为拔示巴的丈夫离家，在前线打仗已经多个星期了和好几个月了。大卫必须做一些事情来遮掩拔示巴怀孕的事实。于是大卫召乌利亚回来，表面上是为了了解战事的情况。于是大卫把乌利亚召回来了，与他面谈，了解战事进行的怎么样。然后大卫说，乌利亚，现在为时已晚，今晚不要回到战场上了，不如先回家洗洗脚吧。大卫的意思当然是，你一直离乡别井，在外面过着艰苦的生活，现在回家得一些慰藉吧，洗洗你的脚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吃一顿丰富的晚餐，然后与你的妻子同房。乌利亚望着大卫对他说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的朋友，我的兄弟，我的同胞都在前线，他们正过着艰苦的生活，他们每天都把性命投于战场，他们睡在坚硬的地上， 没有与他们的妻子在一起，我的弟兄在战场上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我怎么可以进到我自己的家里，在那里得到慰藉呢？乌利亚就是这样忠心、勇敢、可靠、有原则的人。那个晚上，他拒绝回家去，独个睡在宫门外。这是一个问题，大卫无法使乌利亚与妻子同房，于是第二天早上，大卫派使者再把乌利亚召到宫中，让他大吃大喝。大卫用尽一切的办法使乌利亚喝醉，这样大卫就可以使乌利亚与妻子同房。大卫使乌利亚喝醉了，但即使是这样，乌利亚仍没有回到他的家里。这是一个原则问题，他是一个勇士，他是一个军人，他要向他的弟兄们表现出他的团结一致。乌利亚就是这样的人，想一想他是何等的正直和诚实啊！乌利亚再次睡在宫门外。最后大卫写了一封信给军队的元帅约押，交与乌利亚带回去给他。大卫在信中写道，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三天后，一个使者从前线回到大卫那里报讯说，事情如此般的发生了，你的仆人乌利亚死于战场上。大卫听闻这个消息后，他做了什么？他的良心毫不感到刺痛。撒母耳记下11章25节记载，大卫把一个讯息送回给约押，说不要因这事愁闷，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，你只管竭力攻城，将城倾覆。大卫是何等的铁石心肠啊！大卫对约押说什么？不要为这事困扰了，他无论如何都可能会死，事情就是这样，这些事情总会发生的。乌利亚的妻子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把他接到王宫里，八十八便做了大卫的妻子，没有人知道这事，一切都好极了。我们有没有看见大卫内疚的踱步徘徊，像莎士比亚名剧《马克白》当中的马克白夫人那样呢？为着自己所做的事感到内疚，而处于半疯狂的状态下走来走去，而且说滚出去该死的污点。没有啊，大卫他十分的平静，他很高兴，他已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了。大卫是有预谋的，大卫是铁石心肠的，乌利亚是他其中一个可靠和最好的朋友，一切都很好。圣经说，但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有一天，先知拿单到大卫那里，拿单说，王啊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令人悲痛的事，我想寻求你的判断。王说，是什么事呢？拿单说，在你的国中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他的牛群和羊群多得数不胜数，另一个是穷人，他只有一只小羊羔，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你知不知道那个富户正在招待一位客人，并决定必须为这位客人大排筵席，他不去自己的羊群中找一只羊来给客人吃，却去偷了这个穷人唯一的一只小羊羔，把它宰了给他的客人享用。对于这样的事，你觉得怎样？圣经说大卫听了十分愤怒，说行这事的人该死。拿单挥一挥手制止了他，并且说，你就是那人。那一刻大卫充满了恐惧，那是发现真正的自我所产生的恐惧啊。 并为此感到羞耻。突然，在大卫面前举起了一面镜子，他看着那面镜子，看到他一生中所见过最丑陋的东西。那一刻，大卫借着拿单，借着那个例证，借着认识自己所带来的震撼，借着知道他所做的是何等的罪恶滔天，使他陷入深渊之中。大卫跌入一个情感和属灵的深谷里。不论那些悬崖是多么的陡峭，这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深谷还要深呢。没有人能好好的解释大卫怎么样从深谷走出来，但他确实走了出来。想象一下，罪疚、羞耻、恐惧、对自我的憎恨，大卫陷入情绪和属灵的深渊里。然而这诗篇记载大卫得拯救，他从深渊走出来了。究竟大卫怎么得到的呢？怎么样做得到呢？答案就在这里了。大卫从深渊走出来啊，是的，大卫说，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大卫是怎么样走出来的呢？我会告诉你大卫是怎么走出来的。但首先我想在这里指出，既然这个方法对大卫是奏效的，那么他对任何人也奏效。大卫能够处理他的罪疚、羞耻和对自我的憎恨到了一个地步，让他准备好从深渊走出来，告诉每一个人怎么样去过他们的生活。大卫在第十三和第十四节说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这诗篇的结尾流露出信心。大卫怎么样做得到呢？他做出了两个重要和必要的区别。大卫发现两个解决方法，也是他如何从深渊走出来的秘诀。我现在先提出这两个区别，之后会详细的讲解。第一，大卫学会自责和真正悔改之间的分别，他学会两者的区别，这是他学会的第一个秘诀。第二，大卫学会暂时的舒缓、解脱和更新之间的分别。第一是自责与悔改的区别，第二是暂时的舒缓、解脱与更新的区别，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。第一，自责和悔改的区别，大卫学会了悔改，这里只有一句话道出悔改的重要。你认为这段经文的主旨是什么吗？你认为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吗？圣经是一本非常奇怪的书，圣经不像其他所有的古籍，你去读一下那些古籍，是读一读希腊人和罗马人、北欧人和德国人的故事，以及他们所有伟大的英雄、被众人所推崇的领袖的故事。你总不会看到那些古籍对英雄的描述像圣经那样啊。坦白说，圣经这么详细地记述了大卫所做的事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。请你读一读我刚才向你讲述有关大卫的事迹，你知不知道为何我说的这么详细？你知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那一切事？因为它记载于圣经里，我没有在其中加插任何东西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极其详细地告诉你有关大卫的预谋，他的铁石心肠，以及大卫所说的和所做的那些难以想象的事情。圣经这样记载了，圣经对彼得、摩西啊、亚伯拉罕啊，以及每一个人的描述都是这样的。 圣经记载所有这些伟大人物的事迹，并向你显出他们的罪恶。圣经告诉你什么？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圣经的主要信息是要指出你和我都是罪人。圣经在这里不是说，啊，看看大卫怎么样，比你和我差劲儿的多。不，圣经在这里是说，即使一位伟人，一位令人崇敬的诗人、勇士、君王，都是罪人。大卫拥有着一切才华，即使像大卫这样的伟人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难道你认为你不会这样吗？圣经的目的是要指出你是个罪人。让我以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吧。圣经说，你若要朝见神，你必须合乎一个先决条件，那是一个绝对不可或缺少的先决条件，那就是你必须悔改。还记得施洗约翰知道弥赛亚将要来临时，他做了什么吗？他预备人迎接弥赛亚。施洗约翰只有一个信息，那是什么信息？就是悔改。有人在五旬节那天对彼得说，我们必须做什么才可以得救？彼得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呢？要悔改。圣经并不是提出论证去主张悔改，圣经指出人必须悔改。在某个意义上，圣经其实是说，除非你悔改，否则我没有什么要对你说的。除非你悔改，否则我没有什么可给你的。除非你悔改，否则我要说的话对你没有什么意义。除非你悔改，否则我能给你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你可以做得到的。悔改吧。有人说，啊，那是倒退的、过时的、不健康的。你认同吗？看看你身处的世界，有哪一件事情是人人都同意的？有些事情确实是错的，所以人人都同意。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知道有一样事情是极之错误的，那是什么呢？经济学家会知道，在理论上，有些体制看来是伟大的，但如果你把所有的权力下放于工人，你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已经看到了，他们变得腐败、自私和没有生产力了。如果你赋予管理者所有的权力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我们也看到了，他们会变得腐败、自私和剥削别人。那么，出了什么问题呢？难道你看不见吗？圣经说这是罪，这是基本的原因，这就是经济模式不行的原因，这就是政治模式不行的原因。罪是不可缺少的成分。如果不了解罪，世界上和你的生活里一切的事物都会变得难以理解。你不会明白心理学，你不会明白经济学，你不会明白社会学，你不会明白国际关系，你不会明白社会关系，这是问题所在。圣经说这是问题的关键。如果不了解罪，你无法理解其他事情，这就是做成所有事物出错的原因了。你可以捧腹大笑，你可以说，这是圣经对于罪的教义，哈哈，这已经过时了。就像万有引力的定律，这是不讨好的。看看，你可以取决于圣经对于罪的教义。圣经说，除非你相信有罪，否则你无法理解在你周围发生的事情。你可以取笑罪的教义，但别胡扯了。对于世界出现的毛病，你大可以提出一个更好的解释。你提出来吧。这是圣经的信息。圣经说，罪是危害圣身的邪恶，罪是那么根深蒂固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，即使最好的人也会做出最坏的事，就如大卫那样。 圣经说，除非你看到在你心里的邪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，以及在你四周围和你身上的邪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，除非你察觉到这一点，否则你是最容易受骗的人。你是天真的人，但没有人希望自己被视为天真的人，那是我们最不想发生的，对不对？但你却是这样。难道你不相信圣经对于罪以及人的罪性等教义吗？难道你不相信吗？你对于关乎生命的事一窍不通，悔改吧。圣经说，你若想遇见神，那是你必须做的主要事情，这是理解任何事情的第一步，这是自我发现的第一步，这是心理治疗的第一步，这是任何事情的第一步，悔改吧，好吗？让我告诉你，为什么今天人们对悔改产生不良的印象，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悔改其实是自责而已。你看看，很多人说，啊，天哪，太好了，悔改，谢谢你，我很高兴我今天来到教会里，这正是我离开教会的原因，这是我脱离基督信仰的原因。看看，基督信仰的问题在于它总是使我感到内疚，基督信仰总是那么可怕，他在心理上伤害我。自从我离开基督信仰之后，我才感到有点得到了释放。我想提出一点，圣经对于罪的教导可能被滥用了。悔改与自责极之不同啊！在哥林多后书7:10，保罗说，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，你明白吗？畏罪的忧愁有两种，依着神的意思畏罪忧愁，使人得到自由，看见吗？这使人得释放，没有后悔。但世俗为着罪的忧愁，令人通向死亡。两者的分别就是我要指出的差异，那是悔改与世俗的忧愁或自责的区别。那分别是什么呢？就在这里了，让我指给你们看啊。大卫做到了。如果你们有任何人在过去感到难过和内疚，这种表达方式有许多看来是很普遍的，这看来非常熟悉啊，连续我，涂抹我的过犯，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。看看，你感到不洁，你认清这一切，对不对？但你看看，突然大卫说了一些话，使我们戛然而止。这并不像我们感到难过、内疚和不洁的时候所说的话。大卫说什么呢？4说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 有人马上会说，什么？那个因着大卫背信弃义而横尸战场上的乌利亚怎么样呢？那个与丈夫关系破裂的拔示巴怎么样啊？大卫说他唯独得罪了神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卫正在说什么？啊，看看，大卫没有否认他曾经伤害那些人，但他实际上要说的是，我已经发现了罪的本质的深层意义。领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，正如我很快便会向你指出，这形成了自责和悔改的差别。大卫发现罪并非主要是违反律法，最重要的是罪攻击那位赐律法者和创造主。让我简略地向你讲解我的意思是什么啊？你到底是出于偶然还是被创造出来的呢？你相信你是被造的吗？如果你是被造的，这代表什么？这意味着你的创造主有权柄掌管你。如果你在一本书中撰写一个角色，你在那个角色之上有你的权柄。如果你是被造的，那意味着有一位创造主，有一个人在你之上。那就是为什么在但以理书第五章二十三节，但以理去见巴比伦王，对他说，你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。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，但以理正在说什么呢？你每一秒的呼吸都是因为神在维持你的生命，你的分子结合在一起，你的心在跳动，你每一次呼吸，你的生命得以维持。你自己无法做到，神是你的创造主，你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，不仅你的存在是神赐给你的，你的生命得以维持也是神赐给你的。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，谁拥有你还有你的一切？神支撑着你，你如何感激神？你认为你如何感激神？首先，你要爱神和侍奉神。不仅如此，如果你想了解罪的本质，你必须看看伊甸园里所发生的事。神将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园，神吩咐他们，你们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。蛇走来对夏娃说话，蛇向我们展示的正是大卫所做的。创世纪第三章记载，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蛇要说的是，嘿，我一直看着你们，很关心你们。神试图压制你们，神不希望你们发挥最大的潜能。神没有考虑到你们的最佳利益，我却关心你们。如果你们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就好极了。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亚当和夏娃吃那树上的果子是不顺服和违反规则的行为，但在此之前，他们必定认为自己比神更有智慧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必须取代神的位置，断定他们爱自己多于神爱他们。他们必须拒绝神的美善，他们必须在他们心里攻击神的美善。除非他们已经假设他们比神更清楚自己的最佳利益，而且神其实是要压制他们，否则他们不可能不服从那个规则，吃那棵树上的果子。因此，在一切罪恶背后是根本的罪，是诋毁神的名，否定神的爱，说，神啊，我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，你却不知道。神啊，我希望得到对我最好的东西，你却不给我。这种概念，这种信念，无论是有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，都是一切罪恶背后的罪。难道你看不见吗？ 在大卫与拔示巴同房和谋杀乌利亚之前，大卫首先必须取代神的位置，说：神啊，我比你更知道什么对我是好的，我也想得到更多对我有益的东西。我不相信你的美善，也拒绝你的美善，我不相信你爱我。如果你明天有一个机会说谎，如果你说这个谎话，将会使你赚到钱；如果你不说这个谎话呢，将会使你失去一大笔钱。你会怎么做呢？如果你说谎，你在说谎之前已犯了一项罪，说谎是第二项罪。说谎的罪是一种症状，说谎的罪是一个结果，你必定在心里做了决定了。十诫其中一条诫命说：不可说谎。你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比神更清楚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，我也想得到更多对我最好的东西啊！我知道神说什么，但那不是对我最有利的。换句话说，你怀疑神的美善，因此你违反神的律法，除非你怀疑践踏和唾弃神的慈爱和美善，否则你总不会违反神的律法。因此大卫察觉到罪不只是违反律法，而是诋毁神，刺透神的心。你试过把一件东西送给某人，那人却从你手上把那件东西扫去，并且说：你不想把好东西给我，你不爱我吗？这样的事情曾在你身上发生过吗？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，我们想为某人呢做一些事情，为他们做出一些牺牲，但是对方却不领情，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了吧。因此大卫完全知道，使他可以说，最终的罪在一切罪恶背后的罪，所有的罪都是拒绝神的美善，所有的罪都是对神的攻击，所有的罪都是整个宇宙的一种背叛形式。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自责和悔改有这样的分别？答案就在这里。虽然这看来很可怕，但这是带来盼望的秘诀。看看，在自责里，你正在着眼于自己所陷入的混乱里，你正在着眼于自己是多么的愚蠢。这是自责的话：我是个傻瓜，我是个白痴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所信任的人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我是个什么样的白痴？各方面都受到影响，我已彻底破坏自己的家庭，我已彻底破坏了一切，我已经彻底破坏自己的王权，我已经伤害每一个人。我要约押帮助我，使他惹上了麻烦，成为我的同谋。我怎么会做这种事？我造成何等的混乱？这是自责。你知不知道自责是什么？自责是严重的自怜，你陷于自怜中，并由此而开始犯罪。这是罪恶的本质，就是自私自利和自我为中心。你还没有真的弄明白，你对自己愤怒极了，你正在向自己插了一刀，你自己正在践踏自己，你憎恨你自己，你着眼于自己。当你悔改时，你察觉到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你所陷入的混乱中，甚至不是谋杀、奸淫等行为，而是拒绝神的美善。真正的罪是拒绝神的美善。当你开始为真正的罪悔改时，你不再着眼于自己，而是开始往外看。那时你为着拒绝神的美善而感到内疚的东西，也给你带来盼望。因为如果你开始为着自己不相信神的美善而悔改，那么这开启了你的心，让你能够看到神真是美善的，神真是怜悯的，神真的在等候你回转。你明白吗？你若是只为自己而感到难过， 你还没有真正为罪悔改，你无法真正为罪悔改，除非你明白你的罪最终是悖逆神，否则你只是为了罪所带来的后果而悔改的。大卫说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你知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奇怪之处？充满自责的人不想与神有任何的瓜葛，他们希望离开神呢，越远越好。这是得到安慰的唯一途径啊，你明白吗？很多人因为自责而倒退到不可知论里，他们说，没有别的出路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如果你因为做了一些可怕的事而感到内疚，非常内疚，你可以做的只是这么说，也许通奸不是罪，也许他是该死的，也许没有神，也许要由自己去决定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难道你看不见自责会驱使你远离神吗？自责使你专注于自己，自责使你憎恨自己，但悔改使你恨恶你的罪，悔改使你往神那里去。那使你感到内疚的东西也向你表明你还有盼望，因为真正的罪是不相信神爱你。你如果开始为着这真正的罪而悔改，在那一刻你开始感受到神的爱，你必须这样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要知道总有一些人是没有信仰的，他们说，我已经丢掉这些中产阶级的基督信仰道德规范了，我过着我想要的生活方式啊。另一方面，有些人是十分虔诚的，他们常常言斥自己，总是感到内疚，觉得自己不配。这两种人有什么共同点呢？你说，没有，这个人是不好的，而那个人呢是可悲的，这个人是没有信仰的，而那个人是十分虔诚的，他们都是一样，他们都拒绝神的美善嘛，他们都不相信神的律法表达了神的爱，他们都不相信神的律法表达了神慈爱的权柄和智慧嘛。我曾经与一些自卑的人交谈过，我说，你知道神爱你？他们说，啊，不，神不爱我，啊，我太可怕了，我是那么的糟糕，啊，不，神绝对不会饶恕我的。有什么问题？这些人其实是说，我比神的标准还要高，我比神知得更多，我比神更有智慧，我比神更有爱心。这是问题所在，这是荒谬的，这是疯狂的，这是一切罪恶背后的罪。我不相信神的爱，神的爱不及我的爱多。当你明白这一点，你就开始从深渊走出来。除非你这样做，否则你走不出来。你是这样的吗？这是第一个区别。但大卫还表明一个更重大的区别。大卫学会如何从自责的陷阱走出来，并登上悔改的阶梯。大卫除了自辩自责和悔改之外，他还分辨暂时的舒缓解脱和更新。第二，暂时的舒缓解脱和更新，让我来解释一下。大卫不是要求神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不是说，主啊，请饶恕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大卫不是笨蛋，你为什么想获得多一次机会？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如果你认为在你搞垮了一个机会之后弄得一塌糊涂，那么你不知道你如果搞垮了第二个机会，你会感到何等的糟糕。大卫不是那么愚蠢，大卫开始察觉到，我不是那么关心我做了这样的事，我关心的是我能够这样做，我关心的是我为什么真的这样做。大卫在第五节说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他开始察觉到，我有一种本性， 我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里，我认为我比神更好，比神更有智慧，比神更有爱心，是因为在我里面有一种本性，我里面充满腐败，我里面充满败坏，我里面充满邪恶。大卫不是要求暂时的舒缓解脱，这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，因为大卫知道罪恶会以另一种方式再次爆发出来。那么大卫要求什么呢？不是暂时的舒缓解脱。大卫说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。大卫要求一颗新心，大卫要求一个新的本性，他要求的不只是宽恕，而是新的生命。基督徒与宗教主义者还有一个分别，宗教主义者呢，只想从神那里得到第二次机会，他们跪下来说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请给我另一次机会吧，求你让疾病除去，求你让那个人回来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那是宗教主义者的心态，基督徒不是这样的。基督徒知道即使有多一次机会也无济于事，我会找到其他方法把一切搞垮，我需要一颗新心。当大卫祈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的时候，大卫其实呢是在祈求新生。你可能会说，他只是用比喻来说，他的意思只是让我重新开始。如果我们只有诗篇第51篇，我们也许可以得出如此的结论，但我们并非只有诗篇51篇啊，我们有整部新约全书。约翰福音第三章记载，有一个晚上，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大卫祈求新生，他到底祈求什么？这绝对是攸关重要的。有人说基督信仰是不需要重生的，不要相信这话。有人说重生只是一种模式啊，或者是某一群人是这样的，不要相信这些话。看看奥古斯丁吧，什么令沉溺于性爱的奥古斯丁成为教会的一位伟大的老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令因内疚而变得神经质的马丁·路德成为教会里一位勇敢的领袖？什么令拘谨的约翰·卫斯理成为英国的街头布道者？问问他们吧，问问他们每一个，问问天主教教会的领袖，英国圣公会的领袖，寻道卫理公会的领袖，路德宗教会的领袖，问问他们。他们每一个都会告诉你，我重生了。难道你竟相信只有某类的基督徒才需要重生？某种的基督徒才需要要求重生的基督信仰？别胡扯了。耶稣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这正是大卫所祈求的。大卫对神说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。他是祈求圣灵为他造清洁的心。在接着的一节经文，大卫说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求你使你的圣灵进入我里面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。在世界一开始的时候，圣灵在水面运行，栽种生命，对吗？现在大卫正在祈求的是神的灵在他一片混乱的生命中运行，为他栽种新生命。这事如何发生？大卫甚至说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。你看不看见他在第六节是那样说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这是新生的定义了。如果你想明白何谓新生，只要看看第十至十三节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。如何做到呢？借着 促使你的圣灵进入我里面，并在我里面栽种那真理。让我告诉你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卫怎么知道神是慈爱的？他知道神是慈爱的，因为神在过往曾经帮助他。你看，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，大卫说，主啊，把这个真理放在我里面，把它栽种在我的心深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听着，对于神的慈爱，我们所知道的远比大卫所知的多。你知不知道我们所知的是什么？大卫在第九节说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。然后在第十一节说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。大卫要说的是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但不要掩面不看我。这是人际关系的典型情况，对吗？如果你有一个朋友真的对你做了一些不当的事，你若面对他的罪，你将无法面对他，你们无法维持朋友关系。但如果你想面对你的朋友，那么你必须掩面不看他的罪，对吗？你不能两者都注视，你不能看着他的罪又看着他，非此即彼。所以大卫说，主啊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却转面看着我。我们知道一件大卫不知的事，我们知道神付上了什么代价去答应诗篇第51篇的祷告。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伸开他的双手，当他快要死的时候，他转向他的父神，他开始祈祷。耶稣基督转向他的父神时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天父不转向他。耶稣抬头望天，那里一个人也没有。耶稣高声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我们现在知道了，不是吗？我们都知道原因。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？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，所以神可以掩面不看我们的罪。神不能两者都看，神惩罚耶稣，使我们的罪得以涂抹。现在知不知道重生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一直以来都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，当你重生的时候，这真理进入你的心深处，神借着他的圣灵把那真理放进你里面。从前这真理是抽象的，现在这真理其实呢已经在你里面，并开始除掉那一直以来在你生命中引发各种问题的谎言，就是在一切罪恶背后的罪。你仔细查看十字架的真理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，以及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，这真理进入你里面，并开始除掉那可怕的谎言。那谎言是什么？那谎言就是神不爱我。这是你忧虑的原因，这是你痛苦的原因，这是你撒谎的原因，这是你无法抗拒试探的原因。这真理进入里面，这真理在你里面，这是广大和超自然的信实。这真理进入里面，开始除去你的忧虑。你感到忧虑，但是你如果已经重生，而且这真理是如此真实，你会说，等一等，看看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，他是美善的。你想撒谎，因为你可以借此赚一些钱，但如果你已经重生，在你里面有十架的真理，你说，等一等，既然耶稣为我做了这一切，他所显明的旨意对我肯定不会是坏事。既然耶稣说不可撒谎，我知道那是为我好的，我知道耶稣爱我。你明白吗？这就是重生的意思了，这意味着拥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真理，以及他为你所做的一切，还有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。你知道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，你认识这真理，真理进入你里面，你信靠这真理， 你相信这真理，你依靠这真理，这真理进入你里面，它成了真实的，超自然的，真实的。这就是重生的意思。这样的事曾在你身上发生过吗？我不是问你是否相信耶稣为你的罪而受死，很多没有重生的人都相信这一点。我刚才提到奥古斯丁、马丁·路德和约翰·卫斯理，这三个人在重生之前多年都相信耶稣为他们的罪受死，但他们从没有领会这个真理。人们并不介意有人告诉他们应该要做得更好，这些话不会触怒他们，但他们不喜欢有人说他们需要重生，这些话是冒犯人的。当然是的，当你察觉到你真的需要这真理，你说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因为我知道我所犯的罪得罪了你，我一生之中所有的过犯和罪都得罪你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我一生都在践踏你的美善，除非你给我一颗新的心，否则我将来也会常常践踏你的美善，求你给我一颗新的心，求你把这真理带进里面去，求你把这真理种植在我的心里，求你给我一个新的本性，神必成就。最后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大多数都可能知道，大卫在这一刻呢，并不是祈求自己可以得到重生，因为你看到大卫说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对不对？大卫说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。这表示大卫已经拥有神。大卫说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这表示大卫已经拥有圣灵了。好，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今天的信息，教导我们不要自责，而是真心悔改。天父啊，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，把真理放进我们心里，叫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讲道系列，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。欢迎你跟我们联系，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。来信呢，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。fuyin@liangyou.net，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在短讯内容前，先注明“生命”两个字。另外，在良友电台的网站，也可以收听本节目。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.liangyou.net。 愿神赐福给你，再会。